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我哋今日继续思想启示录嘅信息，我哋去到29讲啦。启示录12章13节至17节，个题目叫做黎明前的黑夜。开始嘅时候，请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满心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战胜撒旦，我们知道你会再来，并且审判世人，在主里面的也都能够完全得救。我们渴望新天新地的来到，虽然在黎明前的黑夜，好像周围都有很多很不如意、令人沮丧的事，但我们知道黎明很快就会来到。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根据英国 BBC 电台的报道，中国成都的秋雨教会主任牧师王仪被中国当局关押了一年之后，就在2019年12月30日终于被成村成都的人民法院裁定王仪牧师入狱九年。罪名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除了是坐监坐九年之外呢，并且是判没收他的财产，总共有50,000的人民币。为什么王仪牧师会被告这两条罪呢？就是因为王仪牧师在讲堂里面曾经这样讲过，任何人不悔改就必定是灭亡，就因为这一句说话被视为颠覆国家。此外又因为教会印制了一些笔记或者是灵修小品是给会友阅读，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是就被告非法经营罪了。事实上那些会友获得的小册子呢，有些就收回这个成本的印刷费，但其中很多呢都是完全免费的，王牧师一毫子都没有堕落袋。人权组织对这件案就发表了声明，这个是完全不合理的宗教迫害。王仪牧师生在1973年6月，是中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学者和牧师。2004年的时候是被南方人物的周刊被列为影响最大的50名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他1998年信主，受洗之后成为基督徒。在2008年呢，在四川成都成立了这个成都秋雨教会。教会增长得非常快，直至到2018年被捕的时候，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秋雨教会的长老、执事和他的妻子。在他被捕48小时之后，教会就发布了他之前写下的声明。他的宣言是这样讲法，个名叫做《信仰上的抗命》：如果上帝决定藉着中共的政权对教会迫害，来帮助更多的中国人对前途绝望，带领他们经历信仰的幻灭和荒漠，从而认识耶稣，并不断地傲练和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我就十分乐意顺服上帝的安排，因为他的安排总是慈爱和美善的。他又这样讲法：如果我是被关押或长或短的时间，能够帮助掌权者减少他们对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救主的惧怕，我是十分乐意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他们。但我知道唯有我对一切迫害教会的罪恶讲个不字，并以和平的方式来抗命的时候，我才能真正帮助掌权者和执法者的灵魂。我渴望上帝使用我以失去人身自由的方式来告诉那些让我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是有一种权柄比他们的权柄更高更大的存在， 呢种一种无法被佢哋关押嘅自由，充满咗耶稣基督嘅死而复活嘅教会。无论呢个政权对我点样加以任何嘅罪名，或者系泼以乜嘢嘅污水，只要呢个罪名系指向我嘅信仰、写作、言论同埋传教行为，那不过是魔鬼嘅谎言和试探，我将一概予以否认，复认而不复发，复发而不认罪。最后佢话：使我妻离子散，使我身败名裂，使我家破人亡，这些掌权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弃信仰，使我改变生命，使我从死里复活，这些世人却无人能做得到，只有耶稣基督才做得到。既然如此，尊敬的官长们，停止作恶吧，这并不是为我的益处，而是为你们和你们子孙的益处。我苦苦劝你们住手，因为你何必为我这个这么卑微的罪人而情愿付上了永远沉沦地狱的代价呢？这篇是一篇非常动人的声明，难怪唐崇荣牧师说王仪牧师是中国和世代最伟大的人。他说一句说话，说从来是没有千年的政权，只有千年的教会，是何等的真实。事实上，王仪牧师并非单一的个案。根据 Washington Post 在1994年的一篇专门报道，讲述到在中国瞩目被牺牲的信徒真是难以计数。比方来说，在1950年代，当时解放不久，有一个学者叫做 James Myer， 他是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rolina 的学者，他研究在这个时期被杀的基督徒数以千万计，难以估计。又在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当中，普林斯顿的中国研究中心估计是有4300万人死亡，其中不少是信徒。在文革期间大概有200万人受害，所有教会无一幸免，而死亡的数目、拉去坐监的数目是无法估计，以千千万万计。由开放至今，教会一直是被压迫，特别是到这近十年来所受的打压就日益严重。事实上，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国家信徒受到迫害。根据 Center for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 的报告，每年是有10万个基督徒被杀。令我感到忧虑的就是香港的教会似乎很快就会面临史无前例的考验。我想应该真的多多为香港的教会祷告。其实圣经早有已经预言这个事实，就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0章22节说，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边个才能够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呢？只有神。今天我们看一看启示录这段经文，就讲述这个黑暗的日子，但不用怕，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黎明前的黑夜通常是最黑暗的。或者我们看看这一段的圣经，首先我们看看13节至14节，如鹰展翅上腾的妇人。13至14节是这样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于是已有大鹰的两个翅膀刺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正如我在第28讲的时候讲过，龙 系被马加纳呢一个米加纳天使打败，被摔倒在地上。呢个龙就系撒旦。撒旦呢个名字有两个意思。希伯来文撒旦嘅字呢，第一系指到那控诉者，就好似约伯记啊，撒旦喺上帝面前控诉约伯，佢话：嘿，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恩啊？你喺周围捉起尼巴保护佢，系人都会敬畏你啦。如果你将呢啲攞走嘅时候，睇下佢会唔会当面嘅丢弃你？撒旦就系那控诉者，喺上帝面前控诉神嘅子民。但是希伯来文这个的撒旦这个字还有第二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敌对者，抗争神的势力的 adversary。在耶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告诉了我们同时在天上的争战，米迦勒呢就打到大红炉，被摔倒在地上。个意思就是说，在天上有一幅图画反映了在地上所发生的事。地上所发生的什么事啊？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道成肉身，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结果在天上这一场仗就显现出来，就是撒旦被打倒。所以耶稣基督在差遣七十个使徒去宣教回来的时候，他就对使徒说了：我看见撒旦从天坠下。这个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所讲这个天上的争战呢，其实是讲到耶稣都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胜过了撒旦。撒旦企图阻止上帝的救赎计划，但阻止不到，反而他被米迦勒踢出天堂来到地上。第十三节又告诉你，龙见自己被摔到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在上一讲我们也提过，这个妇人就是地上的教会。自从耶稣建立了教会之后，撒旦一直是利用种种方法，譬如利用地上的政权来逼迫教会，但教会却为神的保守。正如王义牧师在个宣言里面讲到，世上从没有千年的政权，只有千年的教会。不过到了主再来的时候，这个逼迫就可能越来越犀利了。正如在黎明之前，那个黑夜是特别深刻的。在十二章第六节，约翰就已经提及到这一场地下之战了。妇人就逃到旷野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能养活1260日。第十四节详细去讲述我们这个的妇人怎样去逃脱这个大红炉的一个的逼迫。他怎样讲法呢？第十四节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和半载。原来这幅图画是引自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四节的。圣经是这样讲法：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出埃及记是用鹰的翅膀这幅图画讲述神怎样去带领他的子民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来到旷野的地方。同样，神亦都是用鹰这幅图画来描绘神怎样去保护他的教会来到旷野之地。所以我们可以清楚这两幅图画是极其相似的。这个就好像我上次所讲这个叫做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在旧约出埃及这件事比较下在新约主再来之前这件事。在旧约时代，压迫者是什么呢？就是撒旦利用埃及的政权来压迫以色列民。到了末世的时候，撒旦就利用不同的政权来压迫神的教会。第二，在旧约的时代，鹰的图画就好似神啊，系好似鹰嘅翅膀，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呢一个嘅埃及地。所以圣经就有咁记载啦，十九章四节出埃及记，佢话咧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同样啊，喺启示录里面，我哋睇到同一幅图画， 神系用鹰呢一幅图画嚟描绘神点样将呢一个富人，即系神嘅教会带到去安全呢一个神所预备嘅旷野嘅地方。第三，更有相似的地方，佢系将喺旧约嘅时候，神系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到去旷野嘅地方。同样喺启示录呢一幅图画里面，我哋又睇到神系将呢个富人，即系教会带到去旷野嘅地方。我哋会问啦，点解圣经系咁中意用个鹰嘅翅膀嚟形容拯救呢？如果我哋翻开以赛亚书第40章30至31节，我哋睇到有咁嘅说话，佢话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也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原来鹰飞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现象，他们展翅上腾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拍下拍翼咁样上升，唔系啊，咁会令到佢好攰啊。佢系利用地上嗰啲热气，个太阳晒落去个地球，地面嘅热气就升上去啦。这个升上去嘅热气咧，就成为咗呢一个鹰展翅上腾一个非常利用嘅一个非常好嘅利用机会。那个鹰就是趁着这个上升的热气展翅上腾，一飞冲天，既升得高亦升得快，亦都是悭力。所以以赛亚就说，就是少年人年轻力壮，靠着自己的力量都仍然必然会困倦，总有一日全然跌倒。但是鹰展翅上腾就不同了，因为它不是靠它自己的气力，它是乘着这个热气上升的时候就趁着这个热气就一飞冲天。嗱，呢个气呢个字咧，喺希伯来文叫 ruach。原来呢个 ruach 呢个字唔单止系假造气，亦都系假造灵啊，或者系风。特别系讲到灵啦，系神嘅灵啊，将教会带到旷野，如鹰展翅上腾，一飞冲天。系圣灵系一路保护住神嘅教会，以致教会系得到安全。或者我哋会问啦，神带教会去到旷野，旷野系咩地方？佢又喺旷野里面有1260日另外一个讲法就系一载、二载、半载，又系咩意思咧？喺圣经里面，旷野系一个非常有意思嘅地方。你睇睇圣经，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喺旷野里面流荡咗40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咧，亦都喺旷野牧羊，系牧咗40年。以利亚逃避耶洗别的时候，亦都是逃到去旷野那里。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亦都是逃到旷野那里。保罗信了耶稣之后，在阿拉伯的旷野有3年之久。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带领去到旷野，是受试探40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旷野在整本圣经是 symbolize 一样东西，象征一样东西，表示一样东西，是神所预备的地方，也是一个避难所，也都好像一个 bootcamp 的 training ground 一样，是一个人传福音的基地。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先在旷野开始，就好像马太福音第3章1至3节说，那时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旷野这个观念是时常在圣经里面出现，是神为他子民预备的一个避难所，亦都是一个传福音的基地。所以有呼声，有声音是从旷野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至于1260日又是什么意思呢？在第14节咧，佢用另一个方式去形容啊，系一载、二载、半载。一载就一年啦，二载就两年啦，半载就半年啦，所以夹埋3年半啦。三年半即系1260日。同样咧，呢一幅图画系引自旧约嘅圣经，而 但以理书第七章二十五节，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点个法？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心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三载。但以理是预言到在末世的时候，撒旦会逼迫神的子民三年半，但同时神却保护和养育了他们。在这三年半，这个三年半是什么意思呢？有些解经家以为这个三年半是主末世，即是主再来的时候，教会被提之后所发生的事，他们是直解，即是说直解之后，当教会被提的时候，地上有七年的灾难，去到一半的时候，就是这里所说的三年半了。但我并不同意这个看法，我以为这里是指耶稣之后，耶稣出世之后，撒旦呢就一直逼迫教会，但在主再来之前呢，这个逼迫就变本加厉。既然间被逼迫的是教会，怎会教会被提之后呢发生呢？所以呢，我不相信这个呢是教会被提之后所发生的事。那1260日有什么意思呢？肯定这个不是直解，而是 symbolic 的象征的意义。因为整个故事都是一个 symbol 来的，整个故事都是象征。为什么我们偏偏这个数目字1260日不当一个 symbol 来计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故事无论讲蛇啊、龙啊，不是讲真正的蛇，不是讲真正的灵，而是寓真正的龙，而是寓意撒旦利用世上的政权来反对神的势力嘛，在地上压迫教会嘛。所以整幅图画都是一个的 symbol 来的，是一个象征来的。同样呢，如果我解这个三年半呢是一个象征呢，就似乎呢是即是合理得合理得多了。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七是一个完全的数目，三年半或者三有二分之一是七的一半。七是完全，三的一半呢就是不完全的意思，即是未曾完成，也都是一个短暂的意思。正如以利亚时代，神话给以利亚听，他会有三年半的旱灾，这个象征这个旱灾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同样撒旦打击的教会也都是一个短暂的时期，黑夜过去必然是黎明。所以三年半我们不需要一定要解释说真是这个三年半的时间，不需要，而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的象征，是象征是有限的时间。撒旦似乎是掌权，黑暗似乎是掌权，这个不过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黑夜过去必是黎明。我们再来看看15至16节，地开了口。15至16节说，神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像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这场地上的战争，蛇的攻击方法就是从口中吐出水来，当然这个亦都是一个 symbol， 一个象征。但口中吐出水来是一个什么的象征呢？那我们要看看马太福音24章24节。马太福音24章是讲到主来的时候，末世的时候呢，那时候必有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出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连能行连选民也就被迷惑了。所以这里所画这一幅图画，这个龙口中所吐出来的水呢，是指到水货啊，假嘢咁嘅意思，是假先知、假基督、假新闻、假见证，个目的就是迷惑我哋。所以马太福音都话，连选民也被迷惑。喺启示录头个三章，我哋睇到启示录呢个七个教会。其中一个大问题在哪里呢？就有许多的谎言，有很多的虚假 就好似喺今日呢个社会里边，真系好多时候我哋唔知道乜嘢叫真，乜嘢叫假。呢个系末日嘅象征，但神却系保护呢个教会。正如呢个故事提到保护嗰个富人一样，有趣嘅地方，你睇下神点样去保护呢个富人呢？话地却帮助富人开口吞了从笼吐出嚟的水。原来呢个故事亦都系有旧约嘅背景嘅，喺民数记第16章30节至到32节有咁样嘅一个故事。当摩西同埋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时候，喺旷野流荡，有一个利未人叫做可拉，佢联结咗差唔多有250个首领，组织一个可拉党去诬告摩西同埋亚伦，并叫呢一个埃及地咧，即系为奴之地埃及地，佢竟然之间话系流奶与蜜之地，佢喺度埋怨摩西同亚伦，你叫我哋离开流奶与蜜嘅埃及。嚟到呢个旷野挨苦，而摩西你自己又自立为王，管辖以色列人，就14节咁讲法咯，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佢就系利用呢一啲虚假嘅信息，诬蔑摩西。於是摩西就召集咗佢哋一党嚟理论啦。当可拉呢一党要去攻击摩西嘅时候，耶和华就显现啦。圣经就点记载？佢话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户户的坠落在阴间，因为这些人藐视耶和华神啊。所以我哋睇到呢两幅图画有好多相似嘅地方，地开了口啊，昔日。呢一个可拉去诬告，用假嘅嘢去诬告摩西，地就开了口吞咗佢哋。今日末世嘅时候，主再嚟之前嘅时候，呢、这个大红炉呢、这个魔鬼伸出佢嘅口嚟想吞噬呢一个妇人，即系教会，但系神却喺地上开咗个口，吞晒佢哋。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一样嘢，无论佢系用假先知、假信徒、谎言、虚假嘅消息，所以去毁谤教会，神会将呢啲虚假嘅事理完全埋没过嚟，保护咗教会。所以最后我哋见到不得要领啦，这个嘅大红炉，这个撒旦不得要领啦，就起来攻击呢个妇女，这个妇人嘅儿女。喺第17节，我哋就睇到呢一个嘅详细嘅情形。我哋睇一睇第17节，黎明前的一刻。喺第17节咧，圣经有咁讲法：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的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那时龙站在海边的沙上。首先我哋睇睇。圣经里面所讲，他其余的儿女是指边个呢？咩叫其余的儿女呢？嗱，如果要明白呢个嘅答案咧，我哋首先要了解呢条龙点解会恼羞成怒呢？好明显，佢有三次受挫有关系嘅。12章第5节，在呢一个妇人生呢一个孩子嘅时候，佢就想去将呢个孩子灭绝啦，但神将佢提到天上去无功而还。第12章第9节啊，喺天上米迦勒同佢争战，呢个大红炉就被打败，摔倒在地上，佢当然好嬲啦。第3，喺12章14至15节，喺地上佢想去伤害那妇人，却为神保护而失败。所以我就咁睇法，撒旦既唔能够阻止耶稣道成肉身嚟到呢个世上。亦都唔能够阻止佢走上十字架道路，完成救赎，救我哋脱离呢个罪恶。佢更加唔阻止到神嘅教会发展，所以就大怒，佢就迁怒喺富人其余嘅儿女身上。如果从一个咁样角度去睇咧，我哋就知道主再来之前，撒旦不惜代价去消灭教会，而呢个其余嘅儿女就系指主再来之前。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就是那些领受了圣灵为基督做见证直到地极的信徒，以我就称他们做 遵守神的诫命，即是这个大使命，为耶稣作见证的儿女。第十七节就说，龙就站在海边沙上。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等候在海中出来的兽加入这个战圈去攻击神的教会。有关这一场的战争，我们在下一次就会讨论。作为一个结论，我们可以知道，在黎明前一刻夜是深的，同样在主再来一刻，周围都好像被黑暗遮盖住，一片漆黑，有时会觉得好像很沮丧很绝望。我们看2019年加州的大火，令人心惊胆跳，跟着就是周围的暴动，由 COVID-19 的肆虐，经济大伤，中美贸易战，我们是香港来的，更加看到整个香港的乱局和改变，美国大选那种乱的情形，心中都很难过。尤其是我们从香港来，见到香港发生的事，我们会不禁问，几时香港才会恢复旧观呢？就的话不再是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疫症过后，这个是不是还有回到恢复正常，就抑或是不一样的正常呢？不过圣经告诉你，羔羊已经战胜了，黎明也都快到了，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就让我们用信心去仰望他。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请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安慰我们，知道羔羊已经得胜，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加添我们力量去仰望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返俾主席。